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15章。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如何才能够在神面前保持一个谦卑柔和而不是狂妄的态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受教的心，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在你的施恩座前，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小米呢是一个天才儿童，极其聪明，学什么会什么，根本不需要老师或父母教导。但他呢也不喜欢别人告诉他怎么做，他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这让爸爸妈妈管教他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他总有充分的理由告诉他们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学校的老师也感觉到头疼，因为无论怎么和他说，他都不愿意按照老师的方法来学习。虽然他的成绩的确十分优异，无人能够与他相比，但喜欢他的人却很少，就是爸爸妈妈也感觉到很难走进他的生活。有人安慰他的爸爸妈妈说，哎呀，太聪明的孩子就是比较孤傲一些，或许长大就好了。可是情况好像并没有因为他年龄的增长而变好，他的脾气越发古怪，孤僻自傲，对人不屑一顾，似乎没有什么人是他尊敬并且看得上眼的。学校里团队或集体的学习项目他从不参加，因为他看不上任何的队友，而且也没有人喜欢被分到他的小组。父母亲好着急啊，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于是呢，老师就建议让他转到一个特殊天才教育中心。爸爸妈妈费了许多周章，终于把他送进了这所特殊教育中心。没想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呐，这里面充满了各种天才儿童，与他们相比，小米并不是最出色的。从此他整个人就陷入了很深的抑郁中。因为啊，学校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孩子，在一群天才中也仍然显得出类拔萃。小米呢，又羡慕又嫉妒，但却不敢靠近对方，害怕被嫌弃和拒绝。没想到那孩子主动来邀请小米参加他们的团队研究，整个人呢，给人亲切平和的感觉，一点也不跋扈，老师同学们都非常喜爱他。小米观察了一阵子，发现对方并不是比自己聪明多少啊，但不知为什么就显得特别有智慧，能力卓著，所有同学都喜欢听从他的带领和引导。终于有一天，他按捺不住了，上前问道说，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秘诀是什么？你是怎么做到让大家都喜欢你，都听从你的呢？你来猜猜看，小米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你觉得小米性格当中的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一个狂妄自大、不听话、不顺从的孩子没有办法讨人喜欢，也不会有真正优秀的生命表现呢？你觉得小米这位优秀的同学，如果不是因为比他聪明，那又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如果单单只有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和自负的小聪明，是成就不了大器的。因为我们受造本来就是为了关系，只有在关系中体现出智慧和卓越的品格，才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大器，也就是被神大大使用的器皿。否则啊，我们就会在自己的小聪明中变得骄傲自负，不可一世，最终会失去在人在神面前得喜悦的机会。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神对人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我们谦卑顺服听话，听神的话，按照他的心意过生活。否则呢，我们不仅仅失去人对我们的喜爱，最可怕的是会失去神那里来的祝福和奖赏。小米的聪明才智是从神那里来的，但他自以为是，变得骄傲自持，所以让人无法亲近。在关系的智慧上，小米是愚拙的，因为他没有学习按照神的心意去对待自己和他人。今天，你是否愿意做一个神和人都喜爱的孩子呢？还是做一个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的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帮助我学习紧紧的依靠顺服你，成为讨你喜悦的好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15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全家要大声地诵读摩西和米利安的诗歌。第二呢，神为什么对以色列如此特殊的爱和对待？神祝福他百姓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但愿我们找到答案之后，就可以照着去做。好，愿神赐福给您和的全家人，不要忘了我们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就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
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揪出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更像你，就悦纳我心，我谦卑。想起你的怜悯，揪出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我谦卑呼求。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世清牧师。
是的，今天真儿和陈世清牧师呢继续来走入到牧师他的婚姻家庭，他的生命的最深层，去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相信我们这样的精彩是不容错过的。我们继续请陈牧师来分享。我想替听众朋友们问的问题就是，其实你们在婚姻家庭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提的婚恋观还有家庭观，包括结婚的观念，金钱的处理，两个家庭怎么去支持这个小家，就是极小的事情了。其实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苦难并不是这个，而是你们之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能不能够分享，就是在你们这几十年的婚姻生活里面，包括家庭关系里面，经历过最大的挑战、苦难和在其中的成长是什么？
好问题，好问题。其实可以这么来看呢，婚姻是一生的关系，而关系的塑造是在不同的阶段里头发生。
是，
从开始上帝的预备，然后认识，两小无猜，在一种充满着憧憬的底下，然后面对当时的实际的状况，然后带来了一些的困难。好了，结婚了， 其实当时已经牧会了，我是牧会半年以后师母神学院毕业，然后我们就结婚，所以是牧会半年以后结婚，所以我已经是教会的传道人
了，
教会的牧者。不同的婚姻的阶段，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操练和学习。今年我们进入43年我们的婚姻。
哇！
我22岁结婚。
哇！
所以你可以用想象力，所以有不同的一些人生的这个婚姻的阶段。我能够这么样的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其实前面的8年的婚姻的生活是上帝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整个婚姻的基础的重塑跟重奠，重新奠定。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是青梅竹马，我们彼此认识，
是，
但是其实那个认识仍然是非常的片面，或者非常的表面，
还有带着滤镜。
对了，都是这样的，对吗？恋爱的话都不会看得很清很深嘛，双方都把最好的展示，然后把最不好的掩盖，那都是这样。
情人眼里出西施，
都是这样。我想这很自然，所以前面的8年的婚姻的生活就很自然就出现了一些的状况。然后我自己本身回头来看，其实你说最大的难处，其实所有的难处它回了一个根，那个根其实就是自我嘛，是那个我的问题。那刚才您所用的那个重塑文化，这本身其实也有关系。
是。
那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其实那个根本就是自我。
是。
那从这个文化的角度来看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华人的中华文化本身是一个羞耻文化，面子文化。
是。
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刚才你所说的基本上都不谈
嘛。家丑不外扬。
对了，不谈嘛。所以教会也不会刻意的去想说怎么样去帮助这一些所谓的年轻的要结婚的或者结婚的，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这种所谓得到这一方面的帮助。所以做传道人虽然是传道人，但是同样的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一方面的一些所谓的牧养。所以在教会牧养的过程里头，我的难处或者我的软弱是什么呢？因为我非常的自我中心，我认为今天我是一个传道人，所以呢我一定要在牧养上面呢能够让别人看出我的好，我的强，我的优秀。那是很中华文化的背景。
是的，没错。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很自然的就会忽略师母。那我们82年结婚，84年老大，85年老二，86年老三。
哇、
哦、所以我们是一年一个。
一年一个。哇、哦、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家里就更加的忙。
是。
我因为呢只把焦点重点
放在教会。
放在教会。所以我基本上呢就跟师母在婚姻的关系就非常的疏远。我跟3个孩子在亲子的关系就非常的少。因为在家庭外面的时间我认为最重要。我以外面为本，几乎完全不顾家里。所以这样的一种的婚姻关系呢，就造成了我跟师母跟孩子的关系就越来越糟糕。那很明显就会出现了我内心中的情绪了，因为是自我的问题，我就有很多的不满，我就会控诉，那我就会发情绪，我就会有时候用一些的所谓的大声的说话。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呢，就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没有学习，就是沟通，已经没有沟通。唯一的沟通就是当我生气的时候，那是唯一的沟通。
那不叫沟通，那是争吵、
对了，
辩论、
这个讲好听的话就是沟通了，但是其实不是沟通了，就是真正坐下来要面对他的时候就是发脾气。
哇、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糟糕、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给师母跟孩子的伤害就很大。所以前面呢差不多8年的婚姻的生活其实非常非常的糟。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我们人就是很多事是非常诡诈。家本身婚姻本身有非常多的状况，但是呢在教会没问题啊，我优秀啊，我能讲能唱能跳能弹能什么都能，而且教会呢牧养的有声有色。
是。
所以教会的发展一直发展
非常快，
几十人到几百人，开始受邀请到国外去讲道。
哇、
虽然才20几岁，
是，
所以因此呢就很自然，只希望在外面有掌声，有被人家推举，不愿意回家，因为那边有哭声，有闹声，有吵声。所以这样的一种的非常虚伪的生活就维持了差不多六年。我觉得上帝很怜悯了，给我很大的恩典，在这当中出现了一个所谓我的良师益友，我的 mentor， 一个美国人，他是这个导航会，就 Navigators International，
Navigator,、
那他是这个导航会亚太区的主人。有一次他来到文莱，当时我在文莱牧会，我就接待他，因为那时候我虽然只有26岁，我是整个文莱教牧联导会的主席。
哇，好厉害！那您肯定膨胀啊，
膨胀膨胀，我也是当时世界华夫的文莱区主席，
不得了了。
所以这些都是有背景啊，但是上帝就怜悯，因为我的当时的身份就接待他，所以就把他接到我们家里头跟我们一起住。
是，
我们只是两个小房间，那就把小孩的房间让出来，然后呢把他放在小孩的房间住了3天。那长话短说，上帝就透过这个良师益友，再有一次我来到美国住在他家，然后在一个早上跟他到公园去跑步，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上帝用他对我说话。
哇，
那然后我整个人就翻转，
翻转，整个翻转，悔改了，
悔改，认罪悔改。然后他说你回去，你要当时当然跪下来祷告认罪，然后过后他说你回去一定要跟师母要跟他道歉，要跟孩子们道歉。
哇，
所以这事情的发生对我来说是我的生命的翻转。所以你说最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就是自我怎么样去处理，
是
怎么坦诚去沟通，
是
怎么样学习放下。我的这些都是在那8年的很关键的时间上帝怜悯，表面成功其实随时要倒塌，上帝及时让我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看见，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希望能够装备，所以后来就离开，就来美国。所以我来美国，我读其实读婚姻家庭，很多人不明白，就是因为走过
来，原来是自己的需要。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看到神极大的恩典和怜悯，因为他爱你，他要用你。他就知道说这孩子我需要好好的重塑他的生命，因为里面有好多的坑坑巴巴的，好多的根茎没有去除的话，那我这个好种子放在他里面也不能够生根建造。所以借着这个婚姻呢，其实只是让本来我们里面好多已经有的，您刚提到一个自我中心还有诡诈，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只是没有一个赤裸敞开的土壤让我们可以让这些罪性发酵出来。但是婚姻呢就是这么的赤裸裸，一个血淋淋的一个事实，我没有办法隐藏。在您那么一个被神重用，的确神已经给了你太多的恩赐和那个环境，加上我们那个特殊的文化，这个华人文化很特别，不管过了多少代，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仍然是华人文化大于基督化，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一家的基督徒，但是没有基督化的家庭，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其实这是个问题。但是您呢，神没有放过您，所以就借着您的8年您说重塑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得着了这个年轻的一个仆人，让他可以直视他自己内心的诡诈也好，自我中心也好。因为如果我们不摆脱就是外在的 performance driven， 就我们文化里面那个羞耻感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碰触到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就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拣选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嘛。我们之所以喜欢外在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这个福音的自由里面，但神让你自由了。
是，
所以奇妙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给你预备了一个 mentor。 哇，我也真的发现属灵生命的成长真的离不开带领我们的一个 mentor， 一个辅导，他让我们拨开一切可以走入到神的心意里面去，他也可以重塑就是说我们思想，说到底对一个信徒来讲什么样的牧养是最有效的，恐怕这种切入的真实的个人的牧养才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是是。
刚刚您提的是生命中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回到您罗马书12章神呼召您的，就是可能最大的挑战是我们里面没有更新，更新了之后 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就可以实践了。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快结束了，我们下一期继续来聊牧师他的婚姻家庭，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的精彩。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
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世清牧师。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拜拜。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
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